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加沙局势紧张之际，以色列总理将会前往美国国会演讲。因应中共威胁，美国将会重新审视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机计划。美日将会制定第一份共同文件，明文扩大阻吓核武。美国特勤局坦承曾经多次拒绝川普对保安增援的请求。川普表示，打败贺锦丽比打败拜登更简单。拜登宣布退选，震惊幕僚。佩洛西呼吁公开党内提名程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7月2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在美国国会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目前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各方施压，要求他迅速就加沙战争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法新社指出，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而他亦将会成为第一位四度在美国联邦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打破他目前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同样是三次的纪录。但是分析人士表示，自从去年10月7日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爆发战争以来，以色列同佢主要嘅军事同外交支持者美国嘅关系趋于紧张，令人担心。美国担心嘅系加沙走廊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将会引发强烈反弹。而内塔尼亚胡就系头痛，要点样营救被哈马斯掳走嘅人质，平息家属嘅抗议声浪。即使国会演讲行程已经确定，但系内塔尼亚胡同拜登之间嘅会面目前仲未获得证实。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星期六表示，在作出最终决定是否继续推动之前，美国将会仔细研究包括战机和无人机的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他并且暗示，这是为了因应中共迅速扩张造成的威胁。据悉，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研发新一代美国战斗机来取代 F-22 战斗机，每架成本超过$3亿，是 F-35 战机的3倍，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不过肯德尔亦都强调持续演变的威胁，显然是针对迅速扩军的北京。他说使用无人机或者联合作战无人战斗机的构想仍然是下一代空中优势草拟计划的一部分。他强调美军在继续推进前将会严格审查下一代空中优势，但是包括载人平台、联合作战无人战斗机、武器以及通讯系统在内的诸多系统仍然是美军持续追求的概念。综合日本媒体星期日报道，考虑到中共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核威胁增加，日本和美国政府已经确定将会汇集整理第一份关于扩大阻吓的共同文件，提升阻吓力。目标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扩大阻吓指的是透过事前公开宣言，将会对同盟国的攻击视为对美国攻击，并且采取报复，阻吓对方采取攻击行动。因为透过将本身拥有的阻吓力提供给同盟国的形式，所以被称为扩大阻吓。读卖新闻指出，扩大阻吓是对第三国攻击防范未然的安全保障政策。美国藉由核保护伞和常规武器对日本、南韩以及北约的成员国提供阻吓力，以致日美政府将会汇集整理第一份扩大阻吓的共同文件，由双方外交和国防部长7月下旬在日本东京举办关于核阻吓力等协商， 并且确认方向。美国特勤局上星期六坦承，在过去两年期间，前总统川普的保安小组寻求特勤局增援，几次请求都被拒绝，导致他上星期遇刺未遂。这个说法不同于先前特勤局公布的此口否认类似请求被断言拒绝的声明。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川普13号遇刺之后，第二日特勤局发言人古列尔米表示，前总统团队的一位成员请求增援被拒绝，实属绝非事实的论断。时隔一个星期，古列尔米坦承特勤局曾经几次拒绝川普的保安小组请求，几次拒绝川普保安小组的增援请求。不过特勤局的拒绝并非是专门针对宾夕凡尼亚州城市巴特勒的造势大会。另外，根据两名曾经听取这次简报但是未经授权不便公开发言的知情人士证实，川普卸任之后的大多数时间，他的团队一直寻求增援。针对拜登总统星期日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副总统贺锦丽是可能代替上阵的人选之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如果对手是贺锦丽，他就更能够轻松击败。川普这个月13号在一场造势活动被枪击，右耳受伤，时隔8日，拜登突然决定退选，并且转移支持贺锦丽，再度为这场选战增添变数。川普星期日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打败贺锦丽比打败拜登更简单。川普阵营表示，目前的策略之一是将贺锦丽和拜登的移民政策尽可能绑在一起。共和党人认为，几百万人非法跨越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问题要归咎于拜登的移民政策。另一条战线就是在经济，各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不满粮食、燃油价格高涨，亦都不满利率，导致购买房屋成本增加，这些都成为选战主打的焦点。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直至到星期六晚都仲打算继续挑战连任总统，但是星期日下午就突然向高层幕僚表示自己决定退选。这位匿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星期六晚拜登阵营对他角逐连任传达的信息仍然是勇往直前。不过大约在星期日下午1:45，拜登向自己团队的高层成员表示他改变了心意。拜登的决定令很多白宫幕僚感到措手不及，好几个人对这个消息表示震惊。就在拜登投放退选震撼弹前几个钟头，拜登竞选团队才否认关于他考虑退出总统大选的报道。81岁的拜登目前正在位于特拉华州里弗博斯比奇海滩的屋企休养，他日前再度确诊 COVID-19。 而有关下一任总统候选人，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带头提出需要一个公开的过程。
美国官员礼拜日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迈若尔卡斯已经任命一个由两党组成的独立小组，审查今个月针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这个小组将有45日的时间审查特勤局在7月13号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竞选集会之前、期间和集会之后的政策和程序。这一场活动当中，一名枪手向川普开枪。迈若尔卡斯上个礼拜一表示，川普的遇刺未遂事件是这个机构在安保方面的失败，绝不能够允许再次发生。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奇特尔表示，他欢迎今次审查。奇特尔会在礼拜一在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上边作证。美国总统拜登21号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支持副总统贺锦丽角逐总统。根据路透社报道，拜登近期饱受党内换败的压力。不过，拜登直到20号晚间仍然坚持竞选到底。但在20号晚间，研究完近期民调数据之后，拜登的想法发生转变，在21号下午1:45左右，召集白宫高层和竞选团队进行电话会议，最后公开宣布退选。 消息人士说，拜登的幕僚20号晚间在内部民调发现惊人的事实。拜登不单止在六个大的摇摆州全面处于民调落后的局面，甚至在维珍尼亚州、明尼苏达州这种民主党不需要太花心力的蓝州铁票区亦都呈现溃败的状态。拜登17号确诊以来，他一直在特拉华州的屋企隔离。莫廖表示，拜登在隔离过程中频频咳嗽，周末都在为党内换败的压力而苦恼。而拜登突如其来的退选决定亦都令到很多白宫幕僚人员和竞选团队措手不及。在7月10号华盛顿北约峰会边缘，美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从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武器，它的射程将远达俄罗斯。这些武器包括射程达到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它在技术上可以匹配核武器 SM6 防空导弹和新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消息一出，在德国引发多方的批评。同属执政联盟的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穆测尼奇表示，面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我们必须提升我们的国防能力，但是我们仍不应该无视部署美军远程武器的风险。绿党籍外长贝尔伯克21号在接受冯克媒体集团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不部署美军导弹就太过天真了。他还说，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就是当前对我们、对欧洲和平的最大安全威胁。菲律宾星期一坚决表示，将继续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维护自己的主权，不会就补给任务事先通知中国。菲律宾外交部星期日证实，菲律宾已经和中国就菲律宾向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一艘坐滩军舰运送补给的临时安排达成谅解。双方谈判的最大难点是北京要求马尼拉只能够向佐滩军舰运送食物、水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但不可以运送建筑材料用于加固军舰。菲律宾还需要在运补之前通报中方，并且等中方拥有查验货物的权利。官员向美联社表示，菲律宾拒绝了中方的这两项要求，而且这些要求并没有出现在最后的协议中。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特雷西塔达扎星期一表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关于补给任务事先通报和现场查核的声明是不准确的。达扎强调，菲律宾将继续在包括第二托马斯浅滩在内的海域维护他的权利和管辖。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病故的第二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前往越南大使馆悼念。中共央视20号晚间新闻播出长达4分20秒的画面，显示习近平上楼梯去二楼的灵堂的时候未借助扶手，步履正常。而在15号到18号三中全会期间，海外社交媒体盛传他中风。多名网友在海外的 X 平台转发这项报道，说央视这个报道特登播出习在吊唁的时候写的悼词和签名的特写镜头，刻意辟谣，好明显。但同一时间，目前正值陕西高速公路桥垮塌和四川雅安突发山洪导致大灾难，造成人员惨重伤亡。相关新闻相比阮富仲逝世的新闻明显被淡化。对于四川雅安山洪导致30多人失联的新闻，中共央视在20号晚间的新闻联播中只字未提。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从南加州到爱达荷州北部的各大城市24号晚间左右将迎来华氏三位数的气温。加州死亡峡谷的气温预计将飙升突破摄氏49度的高温。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日表示，直至到24号大约有3000万人处于超高温的警告或者是高温警示状态下。有些地方的高温会飙升到华氏110度，包括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爱达荷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部分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欧拉维克说， 美国西北部地区将经历最严重的天气异常，包括华盛顿州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比往年这个时间高出华氏20度，而西雅图和 Portland 等主要城市将免受酷暑的影响。俄勒冈州 Baker 和加州的 Alturas 上个礼拜六的高温都打破了纪录。
今日加州联邦众议员、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他支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成为11月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对贺锦丽竞选总统的热情支持是官方的、个人的、政治的。他说，从官方角度讲，我已经看到贺锦丽作为躬身家庭捍卫者的力量和勇气，尤其是为女性的选择权而战。就个人来讲，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贺锦丽植根于坚定的价值观、信仰和对公共服务的承诺。在政治上，请不要搞错，贺锦丽作为一名政界女性非常精明，我完全有信心她将带领我们在11月赢得胜利。佩洛西是民主党高层中最先宣布支持贺锦丽的人之一。之前在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并支持贺锦丽后，前总统克林顿及他的妻子希拉里亦已经为贺锦丽背书，但截至发稿时间，前总统奥巴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等民主党高层仍未表示支持贺锦丽。日前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个礼拜将访问华盛顿，礼拜二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礼拜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这个是内塔尼亚胡自2022年年底连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美国。这次访问是由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牵头对内塔尼亚胡发出的邀请，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对以色列提供更多支持。预计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将重点讨论以色列和美国如何协调应对在中东的战争局势。目前尚未清楚内塔尼亚胡此行是否会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会晤。在川普执政时期，两人是亲密盟友。在以哈战争爆发后，川普表示加沙战争必须尽快结束。美国警方预计礼拜三将有大量示威者在美国国会大厦外集会，抗议以色列进入加沙清剿哈马斯的行动。警方表示已经做好应对准备，但并没有发现具体威胁。礼拜日，孟加拉最高法院取消了政府公务员职位招聘的大部分配额。之前该配额制度引发学生抗议运动和全国骚乱，导致高达151人丧生。孟加拉律政司礼拜日告诉媒体，最高法院上诉庭驳回了下级法院的命令，指示 93% 的政府职位应对基于个人资质的应聘者开放，不受配额限制。长期以来，孟加拉的公务员配额制一直受到批评，该制度排除了其他合格的候选人，而且如果指定的候选人未能通过招聘测试，就会出现职位空缺的情况。由于 56% 的政府职位是为特定群体保留的，学生对此感到愤怒，之后爆发了全国性的骚乱。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内，由于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警方和其他安全部队无法控制抗议活动，当局实施全国宵禁并部署军队，命令他们在必要时直接开枪。美国国务院谴责暴力行为，并将对孟加拉国的旅行警告提升至最高级4级，敦促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孟加拉。美国商务部最新曝光的数据显示，今年通过中国、香港运往俄罗斯协助维持俄乌战争的半导体和其他受限制货物已经减少了五分之一，但香港仍然是全球规避制裁的热点。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内地和香港是俄罗斯为军队采购材料的关键全球转运站，这些材料包括半导体和无人机零部件。 今日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五月期间，包括微电子产品在内，通过香港转运的通用高优先级清单物品减少了28%。美国与欧盟认为这些物品可能被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接受采访的商务部官员还表示，同期之间通过中国内地转运的这些物品下降了19%。该官员说，我认为至少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我们已经减缓部分贸易的速度，但他补充说，中国仍然是我们的头号关注对象。礼拜一，中共央行公告称，将市场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在1.8%下调至1.7%，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下调10个基点至3.35厘和3.85厘。路透社称，中国减息超出市场预期，专家认为中共央行较美国联准会先减息，反映中共政府承认经济面临下跌压力。若中共央行表示，这次减息旨在加强逆周期调节，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房地产危机、持续疲软的消费以及高青年失业率。据中共国家统计局上个礼拜公布的数据，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同比大幅放缓，只是增长4.7%，低过预期。六月份零售销售同比只是增长2%，关键指标的放缓反映了持续疲软的消费。路透社报道，香港 LGIM 亚太投资策略主管贝内特表示，这次减息的时机紧接在三中全会之后，可能预示着政策正向支持增长的方向转变，是否会有更多支持措施出台有待观察。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再次取消了数百个航班，虽然全球航空业务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但该公司仍未摆脱上个礼拜五全球 IT 故障的影响。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达美航空上个礼拜五取消了1500个航班，周末又停飞了近3000个，比其他任何航空公司的都多。今日早上，达美航空又取消了超过700个航班，约占全球所有航空公司取消航班总数的60%。达美航空的情况引发了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的批评，他在礼拜日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我们继续收到有关达美航空公司令人无法接受的中断以及客户服务状况的报告，包括向我们部门提交的几百份投诉。布蒂吉格补充说，他已经告知达美航空，希望该公司向受影响的客户及时提供退款或补偿，并为所有乘客提供足够的援助性服务。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宣布，应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将在礼拜二至礼拜五访问中国，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外长首次访华。乌克兰方面证实了库列巴访华的消息。乌克兰外交部的声明称，这次访华的主要议题包括寻求结束俄罗斯侵略战争的途径，以及在实现稳定和公正和平的问题上中方可能发挥的作用。虽然中共迄今为止从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提供了一系列的军民两用物资支持，乌克兰对北京的批评一直很谨慎。上个礼拜，泽连斯基在向全国发表谈话时首次暗示，他有意愿和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泽连斯基建议俄罗斯派一个代表团出席他希望在今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此前泽连斯基曾经表示，只有世界强国才能够成功结束战争，比如中国和美国。礼拜一，菲律宾国防部长表示，菲律宾正寻求与加拿大、法国、纽西兰等国家签订互惠准入协议，这个被认为是为了压制中共的侵略与威胁。菲律宾官员表示，如果能够达成协议，以接近形成防御同盟。7月上旬， 菲律宾就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议，允许在对方领土上部署军队，以应对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这个礼拜一，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再次表示，该国正准备与加拿大、法国、纽西兰和其他国家达成同样的协议，并希望能够在明年签署。特奥多罗表示，这些协议将允许更大的互操作性，令这些国家的武装部队可以在菲律宾境内活动，反之亦然。近几个月，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上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对峙与冲突。上个礼拜日，菲律宾外交部发声明表示，中菲已就马德雷山号补给任务的临时安排达成了协议，双方认为有必要通过对话协商缓解南海局势和管控分歧，并同意该协议不会损害对方在南海的立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拜登退选三大战场陷不确定性，习近平提前为川普当选备战。落成法轮功团体反迫害25周年集会，美国国务院发声支持人权。乌军摧毁俄军训练基地，美国派 B-52 守护俄边境。台湾汉江实弹军演，美日韩防长三边会谈备战。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魏玲。跟住落嚟，请睇详细嘅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喺21号闪电宣布退选，并表态支持副总统贺锦丽角逐总统，为2024年美国大选投下震撼弹。而而家外界更加关注两大战争以及台海局势，喺拜登退选之后会有乜嘢变化？而川普当选的话，习近平自己亦都话要面对更多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何锦丽能不能够获得民主党提名仲是未知数，而川普已经发声话，无论是哪个成为民主党的新总统候选人，都要在霍士新闻进行一次辩论。亦即是说，如果何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川普就会邀请何锦丽进行一场辩论。川普在昨日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贺锦丽比拜登更加容易被击败。川普团队正在对贺锦丽可能挂帅调整策略，可能会用移民和经济问题向贺锦丽提出挑战。在拜登闪电退选之后，贺锦丽目前显然是民主党的最可能的人选。而在这几年，无论是团结海外盟友和对中政策上，以及欧洲战场和中东战场，还有印太的台海局势上，贺锦丽并没有过多的参与，所以外界很关注跟着下来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和台海局势，或者是导致的台海战争，拜登退选之后会出现什么变化。在21号，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表示，他尊重拜登做出艰难但坚强的决定退选，并感谢拜登帮助阻止普京占领乌克兰。有分析认为，贺锦丽会延续支持北约的立场以及对乌克兰坚定的军事支持，但是目前美国援助速度的缓慢以及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还有限制，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在拜登退选之后会有所改变。日前，川普已经同泽连斯基通过电话，并且达成一致，用谈判的方式解决战争。而泽连斯基上个星期在向全国发表谈话的时候，首次暗示他有意愿同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不过，有个现象亦都引起外界的关注，就是在拜登退选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2号宣布， 应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将会在7月23号到26号去中国访问，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外长首次访华。据港主要议题包括寻求结束俄罗斯侵略战争的途径，以及在实现稳定和公平和平的问题上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另外还有以哈战争，在拜登退选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7月24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22号他在飞去华盛顿之前表示，无论哪个当选美国总统，以色列都将是美国在中东最强大的盟友。值得关注的是，内塔尼亚胡获邀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个是一项罕见的荣誉，这次由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精心策划。他们认为拜登政府并没有对以色列表现出足够支持。不过根据联合早报报道，在以哈战争上，贺锦丽基本上同拜登一样坚定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但是他有时会严厉批评以色列的军事做法。专家认为他如果获胜，他可能会对以色列采取比拜登更为强硬的立场。另外最瞩目的就是拜登退选之后台海局势会是怎样走向。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对台湾政府来讲，不理哪个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候选人，都要让支持台湾成为美国重要的国家政策。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台湾必须务实保国家安全，追求自立自强。除了在国会主张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法，提高整体国防完整度，落实国防和阻吓。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元先生认为，然后我看来，其实贺锦丽他基本上针对着这三大战役，对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以及未来的在台海、南海这个可能爆发的战争，他的政策的范围，我觉得都不会走出拜登所定下的这个框架。因为呢，其实贺锦丽本人呢，在过去相关的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和亚太局势的这些问题上面的公开发言和表态，都是和拜登的政策是几乎完全保持一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和拜登不同的这种倾向。第二个呢，就是贺锦丽相比起拜登来讲，他在民主党内的根基其实非常浅，他获得的这个党内的这些元老支持亦都是不够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贺锦丽他即使说真是当选了总统，他亦都很难说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拿出他自己一整套的和拜登完全不一样的对外政策做法。因为看到拜登在这几年所形成的整个对外政策，不理是对中国的政策，亦或是对俄罗斯的政策，包括对这个以色列在中东的政策，其实他都不完全是拜登一个人的决策，他其实是整个拜登团队后面一个集体运作。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讲，以贺锦丽他无论是能力、他的资历，他和拜登都还是有不少的差距。所以呢，我不认为说贺锦丽他即使最终能够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甚至到最终赢得大选，他在这几项重要的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他会有巨大的和拜登所不同的改变。日本资深媒体人自派明夫在22号直言，贺锦丽过去四年在拜登政权内显示出的存在感并不是很高，特别是全世界最关心的对中国政策。到目前为止，贺锦丽基本上没什么论述，期待他早日推出完整的对中共、对台湾的政策和方针。自办明夫认为，上一任川普政权扭转了过去将近50年的对中衰政政策，发动了对中贸易大战，开创了新的局面。不可一世的习近平政权亦都从那时候开始节节败退。有观点认为，美国的变局要迅速的恢复，无论是民主或是共和两党必须要团结，否则就被中俄留低趁美国政局变化而想改变世界秩序的空子。唐正远说，当然要从具体的角度来讲，不排除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小范围的这种幅度。因为呢，贺锦丽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实际上是比拜登更倾向于更左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光谱。在这种光谱的影响之下呢， 佢可能喺俄乌战争之上，佢可能会对乌克兰给予更大嘅支持，但系喺以哈战争呢个问题上，佢可能会给予以色列更加有限嘅咁样一个支持。与此同时，喺呢个台海同南海问题上，佢可能仲有基本上大致延续拜登目前嘅咁样一个基调。在尽量的保证不同中共爆发直接冲突的前提之下，来同中共进行一种相对来讲和平的这种竞争。根据《华尔街日报》之前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回忆录寸步不让在中国高层内部流传，其中一段话激嬲了习近平。书中写话，美国应该给予台湾正式外交承认，北京担忧如果川普同佢嘅核心圈子重新掌权，等待中共嘅将系乜嘢。根据了解中共领导层想法嘅人话，而家中共正静静咁为川普重返白宫以及中美关系再起波折做准备。虽然现任总统拜登亦都让北京嘅日子唔好过，但系北京更加担心川普连任对中共嘅威胁可能超过任何潜在嘅好处。习近平自己亦都话，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7月20号，数百名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喺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道集会。25年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施以群体灭绝式嘅迫害，乃至活摘器官嘅罪行，至而家仍然喺度进行。当晚身穿黄色服装的数百名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静静地坐在中领馆门前，他们举起烛光，守护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像，在悲壮肃穆的乐声中悼念为维护真善忍信仰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大法弟子。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17号在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一场有关法轮功的研讨会上说，正是法轮功当年是这么受欢迎，才触动了中共极权的敏感神经。中共将法轮功日益增强的影响视为对政权的威胁，在1999年发动了一场残酷的迫害，消灭法轮功。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西亚在研讨会中说，根据美国国务院统计，法轮功学员占强制劳动营组成人口的1/3至1/半，有些人被暴力折磨致死，被消失，被强摘器官。根据法轮大法名为网的统计，仅在2024年的上半年，中国就有6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至少有447人被非法判刑，有些刑期超过10年。有173名学员被勒索罚金，总额达到179万元人民币。而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已知的有名有姓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到5088人。而这个只是冰山一角，目前法轮功仍然是中共迫害的主要目标。就在集会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法轮功学员和他的家人在中国受到当局的虐待和人权侵犯，呼吁中共停止镇压法轮功等信仰团体，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发言人并表示，美国将追究人权侵犯者的责任。美西南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有富先生在20号在洛杉矶集会发言中表示，时至今日，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民众都在声援法轮功，唾弃中共，反制中共的迫害，终止迫害法轮功，这个是历史的必然。乌军近期在距离斯洛维亚洛塞尔布斯克30公里的卢布斯克侦察岛俄罗斯训练基地之后，使用 ATACMS 或海马式导弹袭击这个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派出 B-52 轰炸机执行北约任务，威胁俄罗斯，创下两个首次。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近日又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三个地区侵占了多个重要村镇。不过根据军事博主22号在 X 上发文表示，乌军在收集了相关数据之后，使用 ATACMS 或海马斯导弹攻击了俄军的一个训练基地。俄军在这个基地训练突击队、医务人员、 工兵、狙击手和坦克兵，每月多达1000名俄军在这个基地接受强化培训。根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报道，美军在21号首次有两架可携带核武的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芬兰北部芬兰湾上空，同一日亦都首次降落罗马尼亚临近黑海的空军基地。俄罗斯国防部在当日声称，俄军国防部队发现了两架美军空中目标，随即派遣两架战斗机升空，对美军轰炸机进行识别，并警告不要侵犯俄国边境。对此，美国空军声明回应，当日 B-52 轰炸机根据国际法在国际空域执行和北约战斗机整合演习，却被两架俄罗斯战机拦截，美军仍然保持飞行航线执行任务。根据了解，美国空军这两架 B-52 是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的第二轰炸机联队，当日由芬兰空军大黄蜂战斗机和德国空军台风战机护航，期间并有英国空军加油机为其中一架 B-52 进行空中加油。美国空军在任务结束之后发表声明，证实轰炸机巡航。美军表示，美国定期部署战略轰炸机，加强美国对北约盟国和伙伴的承诺。这些任务增强欧洲战区的动态力量部署能力，为盟国提供战略保障，同时不可预测性威胁潜在的对手。而这次任务出现两个首次，一是首次飞越芬兰湾，象征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和盟国军事合作的新阶段展开；二是首次降落罗马尼亚基地，为东欧黑海的战略防御提供整合部署能力。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7月20号再次对中共发出警告，如果再援助俄罗斯，美国将会动手制裁中国银行。而根据美国商务部向路透社透露的数据，2023年8月到12月期间，200多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向俄罗斯买家运送了价值近20亿美元的货物。今年通过中国香港运去俄罗斯，协助维持俄乌战争的半导体和其他受限制货物已经减少了1/5。虽然现在中国企业有所收敛，但是美国政府认为中港仍然是俄罗斯采购材料的关键全球转运站，中国仍然是西方的头号关注对象。台湾自从7月22日开始实行为期5日24小时不间断的汉光40号实弹军演，今年的演习是汉光军演演习和万安民防演习同时实施，取消了大部分展示性内容，不过就增加了强化夜战能力的内容。台湾国防部说，今年的演习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接近实战，为了因应指挥线中断的情况，今年的演习的两大重点是去中心化指挥管制和交战规则的运用，以强化各部队独立作战的能力。武剧本利无疑怎样击退中共的进攻，这次台湾军方在战略要地淡水河出海口进行了反登陆演习，因为淡水河口距离总统府等政经中枢只是约22公里，这个是防止首都被占领的一系列演习之一。与此同时，在台北附近的桃园，台湾国防部召集了后备军人演训对机场的戍守，因为桃园是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之一，桃园机场的所在地，所以让后备军人熟悉战时的守备位置亦都很关键。而实弹演习即在台湾的外岛举行，包括靠近中国的金门和马祖，因为最近几个月中共海警船多次闯入台湾金门禁限制水域进行挑衅。演习期间，主要城市的街道将模拟中共导弹袭击，发布导弹火箭攻击台湾特定地区的手机测试性警报，民众要配合疏散避难半小时。另外，在22号，南韩宣布南韩国防部长新元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国防部长木原廉将会在7月28号在日本东京的防卫省举行韩美日国防部长会议。 韩美日国防部长将会在日本聚首，商讨三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以及应对中朝导弹威胁方案。
布林肯展开亚洲六国之旅，加强亚洲盟友关系。专家说，拜登退选，党内抗共政策不会改变。美中国委员会议员声明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南韩反击北韩，金正恩最怕的来了。最高法院同意撤回特权，孟加拉学生抗议活动暂停。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22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在7月24号到8月3号对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多个亚洲国家进行访问。菲律宾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和美国会在7月30号在马尼拉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议。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菲方在南海问题上不会让步。这是布林肯第18次访问印太地区。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国务卿将致力于加强和扩大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令到它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应对当今最大的挑战。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表示，今次访问会特别强调日本和菲律宾，美国和这两个国家的联盟从未这么牢固过。预计布林肯有机会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接触。布林肯将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与日本、菲律宾举行2+2会议。布林肯仲将在东京同澳洲、印度和日本外长一起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会议期间会讨论四国如何继续为印太地区带来具体利益。22号，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预计美菲两国部长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对联盟的承诺，以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加强经济联系，实现基础广泛的繁荣，以及解决不断变化的地区与全球安全挑战。当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发表国情之文说，面对我国领土主权面临的挑战，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以公平和平的方式维护我们的权利和利益。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不能够让步或者动摇。海洋争端必须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据路透社报道，21号菲律宾表示，已经就他在南海有争议的人外交补给任务与北京达成了临时安排。22号，菲律宾表示这个安排不会损害双方各自的立场。中共外交部确认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双方同意共同管理海上分歧，缓和局势。另外，根据台北时报的报道，近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在参加阿斯帕安全论坛期间，被问及如果爆发台海战争，美军是否能够击败中共军队，他回答说，是，我们是世界上最具有杀伤力、最受推崇的作战部队。如果我们同共产中国发生冲突，就必须以全国之力来应对。如果我们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我们会应战。相信习近平正在专注于一场潜在入侵的后勤工作。之前，布林肯曾经对大西洋说，台海危机引发全球关注，是因为这个不是中共声称的内政问题，而是有关全世界的问题。每日有50%的商业集装箱运输要经过台湾海峡。全球从智能手机、洗碗机到汽车所需要的大部分半导体都在台湾生产。如果由于中共以某种方式进行侵略而导致台湾出现危机，这个将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各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布林肯之前警告中共，发动台海战争将犯下严重错误。据美国国务新闻报道，美国目前正处于批准向印太地区提供接近20亿美金安全援助的最后阶段。这是为了帮助各国抵御中共而做出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向台湾提供12亿美金的巨额援助。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会在23号回到白宫处理国家政务。评论人士表示，关于拜登离开选举角逐的做法不会改变民主党的执政方向，中共政府仍然将被视为关键威胁。美国之音报道指出，在22号拜登退选有关内容占据了中国社交平台微博的热门话题前四位，阅读量达到 4.8 亿次。对这件事，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临时主任王松炼在 X 平台发表评论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退出了，因为他听从了人民的声音。但在同一时间，好像习近平和普京这样的人却死死揸住权力，没有人可以通过投票将他们赶落台。在拜登离开竞选队伍之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处于最有可能顶替他的位置。自从拜登退出竞选并且宣布支持贺锦丽以来，贺锦丽已经赢得几百名民主党议员、州长和美国一些最强大的工会等组织的支持。目前没有主要民主党人宣布要挑战贺锦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表示，预计正式的提名会在8月7号之前完成。台湾国防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钟志东对大纪元表示，现在其实对中共来讲，美国不分党派都是对中共持有竞争态度，没有要同北京和谈的迹象。现在两党对中共的政策基本上就是要看谁更加强硬，以此来进行竞争。在对台湾问题上，之前的拜登和川普都表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会进行协防。川普的新搭档 Vance 宣布中共是最大的威胁。钟志东认为，拜登政府将台海问题作为美中的核心议题，五次讲出保台论。共和党亦都一样，不会片面接受中共在台海推翻现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希望维持台海和平。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认为，对于选举来讲，美国人民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压在哪一个党上，而是说看哪个党更加符合民意，更加能够带领美国解决现在的困境，那那个党就可能更加有胜算。他指出，相比之下，中共体制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问题，哪个提问题就被解决了。在中国，无论那个领导人几咁不得人心，不得党心，他都可以继续靠他的独裁和专制的机器继续当政。所以拜登的退选表现出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势、自我调节的优势。政治斗争其实并不是那么残酷，拜登退选之后实际上是给美国下一轮和平竞争提供了更大的空间。7月20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发表声明，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并且谴责中共的迫害。他和党内议员史蒂文斯在声明中表示，自己选择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25周年纪念日当日发表声明，面对因信仰而遭受监禁、酷刑甚至谋杀的危险，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的方式抵抗中共的迫害。身为美国人，我们对中共乃至全球的宗教自由与人权的承诺坚定不移，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与他们以及所有其他在中国面临宗教迫害的群体站在一起。法轮功亦都称为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的修炼方法，加上五套练功动作，能够快速地提升人的道德和身体健康。1999年7月20号，中国法轮功修炼人数多达1亿人。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因为妒忌和恐惧修炼者超出共产党的人数，于是对法轮功学员展开全面的打压，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受到非法关押、判刑、酷刑折磨，甚至是被活摘器官。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前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7月17号在哈德逊研究所研讨会上边话，正是法轮功当年咁受欢迎，先至触动了中共极权的敏感神经。大纪元报道引述余茂春的话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多个层面来看都是犯罪行为， 试图通过妖魔化宣传、大规模逮捕、强迫转化和动用酷刑等方式，试图迫使法轮功的修炼者放弃他们的信仰。今年6月下旬，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引发社会舆论反响。7月18号，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表示，对于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美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行动。在20号当日，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公开声明，郑重悼念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期间出现的死难者。声明指出，25年来，中共当局一直针对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施行虐待和侵犯人权的运动。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共停止镇压运动，释放所有因为信仰而被监禁的人。韩联社报道，北韩今日上午再度对南韩上空飘来大便的气球，气球飘向环绕首尔的京畿道，这是北韩今年以来第9次对南韩进行攻击。南韩政府估计，北韩已经对南韩发射超过2000个大便气球。之前，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细妹金宇正16号针对脱北者团体对北韩空飘反北韩传单发出严厉警告，说平壤可能改变因应的方式。于是在18号和19号，北韩曾经接连两日再度空飘大便气球。另一方面，南韩军队亦都在18号起重启对北韩的广播心理战，连续四日启用西部、中部、东部前线地区的广播扩音器轮流对北韩广播。现在针对北韩又一次的攻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今日上午表示，在当地时间7月22号下午1点起，全面开启南北韩交界的前线地区所有广播扩音器，升级对北韩的心理战。播放内容包括敦促北韩士兵叛逃至南韩的新闻，以及南韩流行音乐，好似防弹少年团的全英文歌曲。放送时间是清晨6点到晚黑10点。南韩军方痛批北韩军方反复采取低级幼稚行为，严正警告北韩军方在边界制造紧张，反而会为自己带来致命性的打击，后果一切自负。22号连续多日的孟加拉学生抗议活动目前暂停，原因是这个国家最高法院同意放弃大部分就业配额，只是将 93% 的政府职位向平民候选人开放。当日孟加拉首都的街道显得平静。在上个周末，抗议者给孟加拉政府48个钟头的时间来满足一系列新要求，包括等总理哈西娜就暴力事件公开道歉，以及恢复骚乱期间中断的网络连线。根据医院的信息，在这个之前，全国范围的反政府暴动已经造成国内147人丧生。政府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声波手榴弹驱散示威人群，导致几千人受伤。学生示威领袖宣布反对将 30% 的政府职务留给特权阶层和对执政党有利的选民，如果不纠正一系列问题就选择拒绝谈判。不过在22号，高等法院恢复了在6月安排的国家工作岗位的旧配额，并将他们开放给平民。经常发生示威活动的城市中，有大多数人都遵守了宵禁。全国各地没有发生暴力或者抗议活动的报告。专家将骚乱归咎于私营部门就业成长停滞和青年失业率高，这个令到政府工作显得更加有影响力。目前仍然有军队坦克驻扎在首都达卡街道上的几个地方，而武装安全巡逻队就对少数冒险出门的司机进行盘查。内政部长克汉对记者表示，国家的乱局一两日之内就会恢复正常。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